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我们好不容易跟着保罗巴拿马一路来到耶路撒冷，那上次已经说了啊，他们一路上那向路上的小教会报告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呢，弟兄都非常喜乐。哎，到了耶路撒冷呢，这情况不一样，那你就看出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病况严重。
很久的节目以前我也讲过，
嗯，
那个时候国内刚开门，
嗯，
所以有受过苦的弟兄呢被主差派出来，那是很特别的机会的，出来到这个大教会里面来做见证，讲到他们为主受苦的事情。那你就看见全会场里面呢流眼泪的人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啊。教会不对劲啊，他听了觉得很好听，觉得是一个故事。他弟兄讲了他的一个姐妹，他因为坐这个老虎凳啊，两个指头被吊起来啊，后来他的手臂就残废了嘛，不能像正常人这样用，他只能一半这样反着用。可是这个姐妹很喜乐，她挂毛巾怎么挂呢？她就反着手这样丢上去，丢上去就能够挂在那个绳上。
对，
她还说的，哎，你看我可以这么挂毛巾。这个弟兄讲的时候，一点笑容都没有，他里边那个心疼，你怎么笑得出来？我们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不是说，哎呀，看过很多影片啊，受苦啦、啊，这个那个，不。那时候大陆的门刚开，你见不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出来站在你台上，他一点点笑容都没有，他从头讲到尾，讲到各种受苦的见证，哎，台下有了机会就忽然大笑，然后好像没事一样，聚会完了大家在那边聊天，这教会有病啊，病得很重啊，耶路撒冷这里一样，你听见保罗巴拿巴带这么多的外邦人归主，一个真正得救的犹太人一定高兴欢喜，要不然这些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本来就是狗就是猪嘛，哎，得救就得救嘛，吩咐他们受个割礼做规守点规条，所谓得救就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入了，哎，入了耶和华的会，外邦人 convert 变成犹太人，就是这样子。
对，
他们是这么看的，所以你才知道保罗为什么说他受了启示，要把他向来所传的所谓的福音外邦人
同为后嗣，一同承受产业，
建立为同一个圣殿，成为主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他并没有分别。这件事情要告诉使徒和众长老，一看就知道这个教会问题太严重了。好了，那辩论已经多时，彼得就起来了，啊，这番话我们需要好好学一学，什么摆平教会第一个要诀。其实彼得什么时候就想讲话了？
我估计应该在那个什么，当时那几个法利赛人站起来的时候，他应该就可以讲，那个时候就应该可以讲。
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讲？说不定就是像彼得这样的人，也许就是彼得，他立刻把那个聚会换掉，我不要在你们大家面前讨论。
对，人很多啊，人很多。
不要在全教会面前争辩，就把它关掉。你让这个气氛虽很尴尬，固然是不错，可是至少，弟兄姐妹会感觉到说，哇，这几个法利赛人站起来一讲话，彼得大哥他们不高兴，对不对？我们不在弟兄姐妹面前辩论下去、讨论下去， 因为你一讨论一辩论，总有人站这边，总有人站那边。
嗯。
啊，你像咱们说国内现在教会要唱国歌啊，叶班长你唱不唱？
我以前没唱过。
哦，你以前没唱过，
唱过
哎，你赶快。那赶快学啊，要不然你现在回去参加聚会，大家都唱歌，你不会唱那行吗？
啊，国歌我会唱，但是我没在教会里唱过以前。
就是吧。
国歌很会唱。
啊，现在教会要唱国歌，你唱不唱？
教会回去现在要唱的话，你肯定跟着也哼哼了，那肯定是啊。
你就哼哼。
对啊。因为人多嘛，国内的教会大呢。
那本来教会里面没有唱国歌、唱红歌这类的事情。
嗯。
一旦下来了，马上怎么样？
嗯、
教会分两边。有人认为可以唱，有人认为不可以唱。
我觉得可能像那个三字教父可能不会出现这种，因为这个唱国歌分两边的，它本来就是一边的。
还是有一些的，还是有一些的。只要是政府允许公开聚会的教会，他就需要唱红歌，对不
对？
这个指令一下来，本来我们从来不用讨论这个问题的。
对。
你命令一下来，教会会有纷争，甚至会分开。这个证明了这个指令是出于谁的？
啊，出于神的吗？
哦，出于撒旦的吗？当时，因为他有纷争，我们本来没有问题的问题，这个也是不必要在这里的问题。
嗯、
本来大家信主信得很好，高兴欢喜，你突然说要受割礼，整个气氛冷下来、
嗯，
我们多了一个新的问题。
嗯，这个问题是在的，不显出来这个问题，可能将来会有一个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明明是弟兄姊妹，实际上有很多地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
根基上的看法是不一样，你没有一个事情来把这个搅动一下的话，那大家以为说我们都还是看法一样啊，你好我好大家好，过不了多久他撒旦不会任凭你们就这样啊和和美美的一走到主来，对吧？既然把这个影子埋到那，有一天他一定要这个炸弹又给你炸掉了啊，与其晚炸不如早炸。
这样讲固然是有理，可是你得看是什么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大家是不是热心传福音，我们是不是热心读圣经，我们是不是盼望主来，这些问题都在那里，那主随时会把它翻出来、
嗯、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受割礼、
嗯、
这种问题是从撒旦来的，我们是不是要唱国歌，这种问题从撒旦来的，
嗯，
本来跟我们的救恩没关系，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教导，这样的纷争进来不是从神来的，神可以不错，神可以借着一个机会把这个问题翻出来，但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在那里，是有妇人把教藏在三斗面里面了。
嗯嗯，
他的目的是要全团都发起来，那已经有教进来了你怎么办？你能够把那块挖掉就把它挖掉，要除那个教嘛，
那个
对不对？
那个很难。
那很，这叶班长你不行，你在加拿大住太久了，你不能什么事情就是很难，对吧？
那怎么不是吧？对不对？
你应该跟我们这个川普学一学嘛。
嗯。
那川普在我们也难成的事。
嗯。
人家要罢免他，他也不要律师，他说我就自己来啊，因为我没做错事。好。他给搞得一塌糊涂，他也说我弄得很棒。这个气势咱们要学学，好吧？那第一个就是说呢，他们辩论已经多时了，虽然彼得老早就想讲话，可是首先他把那个大会啊就把它停掉了，让弟兄姊妹留一个印象，就是说上面的人并不同意这个说法。那为什么不同意？以后再说，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要去开刀，比如说我身上长了个大脓包，那个脓包正大的时候，那个医生不会给你动手术的。
对，
他要等到脓包有点破了啊再说，他先给你吃点药，正闹在头上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就翻了脸了啊，这是很多很多在教会里面做长职的人没有见识的地方。你就把那个聚会给他停掉、
嗯、
停掉了以后你私下再开会、
嗯、
私下再开会，你什么时候他表达意见呢？这个辩论已经多了，要讲的都讲了，大家都听累了，觉得没什么办法的时候，你再站起来说话，这是很重要。这种东西非常重要。你不要大家一开始每个人都在气头上，要讲自己的意见呢，讲的正热闹的时候，你站起来把大家停住，你就让他讲。因为我们现在是关着门啊，你们个人的意见都已经很坚定了，不会让旁边听的人跌倒。你就去讲吧。
嗯、
等你们都讲累了，也想回家了啊，彼得就。站起来说什么？你先给我们念念吧。
好，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
嗯，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接近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哇，叶班长给我们分析分析。
嗯，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当然了，前面他就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因为上次他已经站起来过一次嘛，那个经历他当然不用重复了，但是他把这个事情给挑明了，挑明了外邦人得救那个当时的证据已经显给我，我也给你们完完全全的讲过了，你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吧，真的外邦人可以得救。然后呢，他后来他不是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下吗？这也是他前面那个经历的一个过程，也讲给他们了。他这里用一个用这两节呢，把它用三节就把这个事情给他们简单的就讲清楚啊。一个是他们同样他们可以得到福音，而且呢他们同样呢也得到圣灵，然后呢他们也得着那个信，然后他们的心也被洁净了，就是干净到一个程度，不需要再去什么献什么祭啊或者守什么律法才能干净，他们的心干净的跟我们一样的。也就是现在这个手术室里每一个人都是干净的，一样干净的。好，然后他最后来了一个结论，说是你们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做的给他们的一个定义是说这叫试探神。
嗯，
试探神让他们必须受行割礼，必须是摩西的律法。然后我看最后的结论说是我们得救，包括外邦，包括我们今天但在座的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
嗯，
都是因为主耶稣的恩，不是因为律法，
嗯，
不是因为律法，然后和他们一样，
嗯，
这就是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所信的，
嗯，
我们所信的不是律，不是分割礼，
嗯，
这跟保罗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像的。
当然，我们深信保罗听到彼得这个话呢，他一定是相当的安慰，对吧？
是，他们之前没有过分的这种交流嘛，也没有这
么
多的交流，所以他们也就是受了同样一个圣灵，一样的主，一样的圣灵。
对，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真的是可以说是诀窍，对吧？首先他站起来你一定要有礼貌，你不能够气冲冲的站起来，你站起来有一个目的，要把刚才所有的讨论做一个结束。
嗯，
那当然我们平常要做的结束不见得是什么真理上这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同样你必须让大家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答案。他就讲了诸位弟兄，把大家带到同一个立场上，我们是同一个教会，互为肢体，我们是弟兄的。但是虽然如此呢，他底下所讲的事情和保罗的入手点非常像，这个你就知道这真的是出于圣灵的。他先讲他自己是谁，你为什么站起来说话，我说话为什么大家要听，
嗯，
你们知道，这是你们已经知道我们中间没有问题的事情，神早已，这个早多早呢？就法利赛教门的人还没有进来，啊，长老还没有出现，神早已经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这是所有的使徒，跟从前和他们一切同在的人，现在还在耶路撒冷的人，所没有办法否认的。
对，
神老早就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嗯，
五旬节的时候也是彼得站起来被圣灵充满，
嗯，
是不是带着头把福音传给他们？上次也是彼得在大祭司面前勇敢的讲话，
嗯，
啊，现在十多年下来呢，彼得没有再出任何的洋相，对吧？但彼得就提醒他们一件事，就是你刚才讲的，上一次在那个意大利百夫长哥尼流家里的事情。
嗯，
他不但是拣选了我作为使徒建立教会，还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啊，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
嗯，
我虽然建立我的教会在你这个磐石上呢，可是你的钥匙啊，不是教会的钥匙。 是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是什么？
天国的钥匙是信耶稣得永生。
对，就是他这里所说的，福音之道，得听福音之道叫做天国的钥匙。
嗯，
建立的是教会，给他的是天国的钥匙，叫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什么意思呢？你把福音给他，你把福音不给他，决定他的永生。你在地上释放，就是他可以进天国的意思。你在地上捆绑，福音到你这个地方断掉了。这一定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对吧？那如果是天国的钥匙，那除了犹太人的钥匙之外呢，那一定也是外邦人的钥匙嘛。所以他才说，说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呢？就是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这里面有好多话呢，我们就不敢讲，是吧？叫中国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可是没相信。这外邦人第一次得听福音相信这个清清楚楚的事情，就是在那个约帕那个地方啊，那个百夫长的家里面。那这件事情你们大家都听说了啊，尽管那个时候不是在耶路撒冷，可是我相信大家后来一定都听说了。从我就是这么开头的，那我开头呢，我做的事情只有这么一点呢，可是我做的时候我必须有所学习的。他就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这个话又是很特别的，常常讲说我为耶稣做见证，其实是耶稣为我做见证，对不对？我真的悔改了，我真的信主了。那这个话讲出去的时候，谁替我们做见证啊？神替我们做见证，所以他才会感动人嘛。那尤其特别的见证是什么？赐圣灵给他们。这个赐圣灵给他们呢，正如与我们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五旬节，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当初跟我在一起，悔改赦罪的道，福音的道一传出去，圣灵下来了。那我们是受了隔离的人，他们是什么？没有受隔离的人。这就证明什么？隔离不隔离不重要嘛。
对，
你不能说他们信了啊，然后受了隔离圣灵才降下来。不不不，彼得讲的这东西很清楚，因为对他自己的经历来讲真是如此。讲到这里，从一开头他一定要先提出自己的职分。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话也是一样，你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职分是什么。很多时候教会会争吵呢，就是职分不清楚。一个小弟兄他的意见不一样，就跟这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在站起来就讲，站起来就指责人，站起来就老气横秋，讲告诉你怎么做才对。那他可以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假如我是教会的长老，我站起来一定要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啊，当初你们选立我做长老，我也是觉得自己非常不配。但是既然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大家又啊，对不对？又按手在我身上，我就有这个职分。我现在说几句话呢，请大家稍微听一听。你得知道你是谁，你站在这个立场来说话，你才有分量，而不是只是从道理比道理。你两磅的道理，我三磅的道理，那你教会就弄不完了。到最后，一定有职分的人要站起来讲。他讲到这个经历，说圣灵给他们，正如和我们一样。好，讲完了，他要继续分析下去。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你看看，这讲的道虽然不像保罗讲的这么有理论性，可是实在是很清楚了，他判断出来的嘛。首先他们没有受隔离，他们一听信了圣灵马上做见证。那他们中间为什么不一样？什么事情造成这个转折？就是信，是因为这个信他们得到圣灵，因为这个信洁净了他们的心。跟我们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就是并不分信主之后没有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分别，这是他的意思。
对，
这个讲完了，然后他就在说了，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哦，这句话就是很有分量。但是他为什么有分量？因为他说，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这句话不是一个小弟兄站起来对长老对使徒讲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不要这样讲， 你如果是个小弟兄，你讲话讲到那里停住就好了，不要再往下讲下去。
嗯。
可是你如果是教会的使徒，那你需要继续讲下去。但是我们讲话不必这么凶，你可以说我们要是再做下去，若是超过了神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自己发明了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们是不是有试探神的危险呢？
嗯，
对吧？但是彼得讲得很清楚啊，你们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那彼得之所以讲得这么严重，很可能他发现这个病恐怕治不好了，他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
嗯，
我自己觉得是相当有这样的可能。
是是，有这个意思。
因为你们不会听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要警告你们，你们这样是得罪神的，这样是试探神的。然后他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这话非常清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听？没有的。
对，你们愿不愿意算到我们，我说的这个我们里边，那是你的。
对，那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出现。
这可能也是因为他划清界限了，最后
以后使徒都不见了。当时众人都默默无声，这个众人默默无声很有意思的。
嗯，
他不讲话的心里可能还是不服气啊，但是至少他们不讲了。那这时候不讲了，谁又站起来讲了？巴拿巴和保罗又站起来讲了。
对，
他为什么又站起来讲呢？因为他就着刚才彼得所讲的事情，
彼得的话，对对，顺着彼得，
对，再印证一下我们的经历和他是一样的。
是，
这些外邦人也是因为信蒙了恩，领受了圣灵，和我们并没有分别。
更多的那个白副长的经历，更多的见证，就借着他们的口说出来了。
那尤其照着这个加拉太书看，保罗是带了提多下去的。
嗯，
这提多本来是个外邦人啊，有没有受割礼呢？没有受割礼，提摩太受了割礼，提多没有受割礼。
嗯，
为什么要把提多带下去呢？雷锋啊，这是外邦人中间最杰出的信徒，他哪一点不比你们？是不是？啊，
对。
彼得这番话里面他用的字啊，那真的就是清清楚楚的明白救恩的人。
嗯，
他用的是信，他用的是恩典的恩，他用的是不分他们我们，
是
啊，他洁净了我们的心，他用的是圣灵。知道人心的神是拯救，是拣选，是福音，没有一个错字。
我呢，我估计彼得他一直在思想这个事情，只是说为什么大家都默默无声呢？是因为彼得可能一直都没有这样真正发过脾气了，就好长时间了，他可能就在那听，就在那想。
嗯，
问题很大。那这个是正好是一个机会，他再也坐不住了。
是有这个可能，
这是默默无声的原因。
就算不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思想了，就是说假如彼得传道呢，从五旬节以后就一帆风顺，他遭遇的不过是一些逼迫，那对于彼得作为使徒来讲呢，这个并不造就他，他一定还有一些从律法来的，从犹太人来的，这种他这个打鱼的人答不出来的问题。可是他长期思考之后，他就会得到答案。在国内的这个家庭的教会、农村的教会，你会见到一些很有生命、很有能力的人。他没有什么学问，可是对于真理，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辨别，知道什么是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各种各样的异端呐、有三自教会的密告啊、压迫啊，有韩国人各种各样的说法，有海外进来的东西。他必须持续的在这里边默默的去思想。在彼得身上的功用是一样。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见了，彼得非常的清楚，一点都不迷糊。但是照说彼得也讲完了，巴拿巴保罗也讲完了，这事情好像有个定论了，就结束了吧，不是很好吗？
会开完了，对吧？要默默无声了嘛。
突然还有人要讲话，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他就是好像不太识相，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住了。好不容易把事情结束了，他突然又站起来再开个头。
这怎么办呢？
就是啊，这个人就是谁啊，这个人就是雅各了。
对啊。
那这个雅各他刚才说是使徒和长老开会商议、嗯、雅各在里边他不是使徒，他是算长老呢？
是长老吗？
就算他不是长老他也是长老级的人物了，因为他是耶稣的弟弟嘛。
对啊。
所以彼得讲完了、嗯、他也起来，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
不完全同意彼得的话，他们这样的人经历过五旬节的，那个雅各也是经历过五旬节的。
五旬节那天他在不在我不晓得，
他们200多人那个好几天连续聚会，他应该
连续聚会
应该连续应该是在的。他们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么长时间，我相信他们都是真心的是爱主的。但是他能站起来说话，那肯定是对彼得的说法是不同意的。如果他心里同意的话，他一定不会站起来。是比例有多少那就不知道，
那这个我们就得等下一回再看看了啊。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